位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非常高兴，这个月份又是感恩的季节，我自己非常感恩，因为每个月有机会来到你们中间，我们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一起来彼此建造，而且重要的我们要彼此代表。
对，
那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度的来到你面前，借着诗歌颂赞，借着我们把我们的心放在你的心意之中，更是让我们的敬拜是按照我们心灵的诚实来敬拜你，而且我们是按照你的真理来敬拜，因此我们希望神的时候就接纳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的心，借着你的话语来建造我们，借着你圣灵的感动，让我们心中真的愿意顺服你，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圣灵的感动，看到你的爱，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愿意每一天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能够让你的心得到喜悦。今天就把我们下面这段信息分享的时间恭敬仰望的，让神亲自的接纳我们的热情，讲到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
名。
阿门。
讲到感恩的季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我们有很多很多感恩的事情，甚至于我们的心灵、生命、气息都是神所赐的，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给的，原来是白白的什么都没有，甚至于我们的生命总有一天归入尘土，可是神却以他的爱拣选我们，不管我们的身体有什么软弱的时候，不管我们的心思有什么脆弱的时候，甚至我们灵命深处有罪恶的时候，神他都以爱心来接纳我们。更重要的是，他赐给我们一个永生的生命，如果我们愿意回到他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他生命的一个造就，接着我们愿意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得到永恒的生命。这是一个我们不知道如何感谢神的一个途径，因为原本我们人生就是几十年的时长，或长或短，就是一个有限的时刻，可是神却是借着他的爱，愿意把他原来摆在我们心中的一个永恒的生命，借着我们认罪悔改，重新接上与神接上一个永恒的关系。那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灵命晋升，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其实非常重要。你知道我们在箴言里面有句话大家都很熟悉的，如果没有意象怎么样，
没有
放肆。我们来思想一下，若没有意象，它这个意象的意思是 revelation， 要说神的启示，所以这边的意象不是好像你晚上做了一个梦，或者是晚上突然想到某些事情叫做意象，或者看到哦有一个树烧起火来了啊，有意象。哎，这个意象特别有特别意思，叫做神的启示，神的话语。意思说，如果没有神的话语在我们中间的话，我们就没有任何可以束缚我们的事情，没有任何让我们可以走向一个真正的正道上。这条路我们自己选的路，神说你是走到一条路，越走越深越远，至终发现是一个死路，是真言里面讲的，让我们很惊讶。我们常常按照自己走的路走到最后，是一个悬崖，是一个不归路，其实是一个将会会懊悔的路。所以没有意向，实际上是我们会放肆。这个放肆的意思表示说，没有束缚，也没有一个方向，也没有一个引导。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神的启示，走走走，到最后一定是走到一个不归路。后面又讲了一句话，说如果说是你愿意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比方说，你如果知道有这么一条路，是因为意象，因为神的启示而显明出来的，可是如果我们不遵守的话，也没办法得到他的福分。所以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灵命晋升。能不能把这三句经文我们再打开一下，腓立比书一章九到十节九到十一节，这三节经文看起来很简单，其实我们慢慢去检查的时候，你发现虽然是我们每一天 可以在生活上按照这几句话去引导我们预备，是不是可以把这经文再来一遍？大概没有听到。我们经文好，我们再来两三节，我们第一节来请。
我所祷告的，就是让你们的爱心在世事和各样现实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成是美国的人，直到到达这个日子。
好，十一节。
这句话的原意是
基督接满了人民的
口子，要荣耀
称赞归于神。再回到第九节，我们再看一眼。原来这一节话是保罗的祷告，既然是祷告，既然是保罗很希望这几句话可以存在我们的心中。如果你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你看一下到底是保罗这个祷告是对谁来说的话，你就发现原来是对教会里面的主要同工们，对教会里面的长老牧师们，也对所有的弟兄姊妹们。所以表示说这一篇祷告是针对所有的信徒。当腓立比教会正在成长的时候，保罗就提出了这三句话，要他们能够好像是耳提面命的灌输在他们心中，也是当务之急的要把这句话知道我们每天应该怎么生活。所以这是既然是个祷告，显然是在跟神祈求。如果你把圣经罗马书第一章的29-32节打开的话，罗马书第一章的29-32节讲到一个境界，一个光景。如果你没有神的启示，没有神的意象，是怎么回事呢？你打开罗马书一章29-32节，我们一起慢慢念，我也跟你们一起念，看到吗？好，你们一起来。装满了各样污秽、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思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毁污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的。他们虽知道神的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死，还希望别人去死。你知道这几句经文摆在一起，我们如果不仔细去思想的话，你觉得这跟神没有关系吗？其实如果没有神的启示，没有神的意象，我们没有被神的道书博的去好好走在神的正道上，刚刚我们念的这三节经文就是一个我们人心的写照。你在夜静人生跟神面对，你会发现有很多你没写的可能在你心中都有，很多你觉得很跟你没有关系的，你再仔细思想一下，你发现里面是主也有这些光景，甚至你觉得不可能发生在我们边上的事情，不可能在我们教会中的，仔细想想看，哎呀，这里面都会发生的。如果没有神的意象，如果没有神的启示，如果我们不愿意遵守到神的命令的话，这些事情都可以发生。所以这一年里面，创世纪里面，神都跟我们讲一个非常确切也是直接提醒的事情。像创世纪第一章的26节，在神创造人之后第一句话就跟我们说，他是按照神的形象造人，使得我们可以管理所有的事情。如果我们心中没有神的形象的话，就表示说没办法管理这件事情，而且一定是越管越乱。表面看起来是有秩序，可是是有破口，是有问题，只要试探一到就会崩溃。所以人是最不稳定的动物，如果没有神的影响。所以在箴言29篇，我们刚刚所读到的，知道民必放肆， 变方式的这件事，因为我们中间原来是存的这些不义、邪恶、贪婪等等，有时候我们不太承认这些事情，可是确实让我们惊讶，我们心中都有这些罪行的，只是可能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所以如果我们把刚刚罗马书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念完，你觉得有些可能跟你无关的话，你会很惊讶，在某些时候试探到的限度已超过你的可以容忍的限度，都会显露出来，这就是你的罪行。而且三十二节罗马书一章三十二节让我们更惊讶的，我们都知道这些事情不好，而且神不喜悦的，而且行这样的事是神所必耻的。所以我说我们人原来是归于尘土，可是我们不但是要去做，而且也喜欢别人去做。所以常常我们跟我们的孩子们、青少年有时候跟他们谈，他们有很大的 peer pressure， 对不对？他们经常没有在做的事情，他说哎呀他们做我也去做。可是你从这个罗马书一章三十二节就很清楚，你自己做了这些神不许的事情，你还喜欢别人去做，表示说他们要分辨到底朋友能做的事情是不是你也该去做。所以这些事情就经常在我们脸上彰显出来。所以今天我慢慢会讲到我们的主题，这难道跟我们灵命今生有关系吗？刚刚讲的说如果没有神的启示，这些恶毒苦毒在我们心中的罪行有一天会爆发的，在我们个人身上会爆发，在我们家庭里面如果不对付这些也会有问题，在我们孩子的身上如果不把这些教导他们的话，我知道你们有些孩子念大学，有些毕业开始做事了，有些刚刚要去念大学，心中总是觉得呀，他不在你身边，你怎么管他，怎么去知道你做什么，父母都会有这个心，都知道当你不在孩子边上的时候，他们到底怎么样可以把持他们做该做的事情，比如说一失足成千古恨，所以父母都很担心。如果你哪一天可以让他带到神面前，让他有一个神的迹象在他心中的话，你会放心很多。如果他的信心对神信心很强的话，会放心的。这是一个实际的问题，所有孩子要远离父母身边的时候你都会很担心，你到底想想你到底担心什么，就担心他们有些试探，有些地方还不够成熟，里面虽然是很好的孩子，可是边上有试探，他怎么可能去抵挡得住呢？所以刚刚说如果没有意向，没有神的启示，你很容易放肆，而且必定会放肆，只是说程度的问题，只是说试探一个领导的问题，教会是如此，国家也是。刚刚主席为美国祷告一样的，美国到如今有很多很多你发现不是按照神自己做的事情，会让你很担忧。我们有很多的可以说小学生的父母很担心，因为学校里面已经在教导他们如何用厕所，我原来以为这个不比较的，男的用男厕所女的用女厕所就没事了，对不对？现在问题是你不知道用哪个厕所，你想还有男的女的所以他们要 LGBTQ， 你听我的声音吗？Lesbian Bisexual 是不是其实他是还是 transsexual， 对。然后最后他们还加了一个 Q， Queer 是表示说你不知道你是直男直女啊，所以问题在这里。现在很多州都在讨论到底厕所该怎么用，有的州是说应该是用生下来的性别，因为你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用生下来的性别就可以用，对不对？所以你说上厕所还秀给他看你是生下来是女人证方便吗？还是说真的是行得通的吗？所以有的州反对说不好，有的人没有带女人上厕所怎么办？所以他们说应该是他现在觉得是什么性别就是什么性别，那你们同意吗？很多人不同意，是不是？还有人说他现在不知道什么性别，你们来，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很大，大的到一个地步，连立法的人都不知道怎么去立这个法。 我不是这方面专家，可是可想而知，原来神定的规律慢慢都乱掉了，是因为每个人心中有自己的想法。如果说是没有神的启示，你就必放肆。如果是遵守神的命令的话，才会得到福分。那讲到这里，我们要思想一下，那到底刚刚说的没有神的律法，没有神的启示，难道是真的会乱掉吗？所以圣经里面有个地方跟我们讲，第一，他说世上没有义人，只有神里面有义，你相信吗？因为他说世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更是说只有所有的美跟善都是从上面从神而来，你相信这一点吗？我原来对这个好像觉得可以考虑有些例外，后来我越来越觉得所有的美善都是在神里面，这义本身当人犯了罪之后，连整个环境都改变了。所以创世纪你看到人犯罪之后，地就长出荆棘，人要开始要汗流浃背的糊口的糊口，姊妹们也要走到生产之苦。之后你发现罪永远跟你边上，好像在贪恋一样的想要把你抓到他那边去，这就是我们现在时常的情况。那因此义神借了他的启示又回答说，我们人这样说什么叫义，就好像我们要定性别，人要定性别一样，谁用哪种程序。可是神说是义本身，他说神的义在罗马书一章十七节，有空可以打开看。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我再念一句。他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个义是等于信，以至于信。因为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其实没有几个字，可是他把这个义全部讲出来。他是这样讲的：因为神的义。我们刚刚讲的义都是从神的人来，我们世上没有义，没有一个义人，比方说你世上找不到一个完全的义的东西。可神说神的义，这个义呢正在福音上显出来，而且他很仔细的用这个义呢，是用一个义呢，表示说我们没办法形容神的义是那么丰富的义，可他借了福音启示一个义给我们听，这个义就是我们每个人需要知道。其他很多的义等到面对面生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神的义它远远超过我们福音所知道的义。所以圣经上说这个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就是有一个义借着福音显明出来。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话说显明的福音就是神所有的义，而不是神那边太丰富了，你不到他面前你真的没法想象到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个又公义又是慈爱又是真理的神。他说有一个义从福音上彰显出来，这个福音就跟我们讲是神的本性，希望我们可以回到神创造我们的这个形象，就是他的形象，他希望我们都可以得到那部分。所以他说这个义是本于性也至于性，他又说了这个义是这一个义是本于性也至于性，表示说啊，原来这个义本身我们要真正要知道它的话，必须从信心开始，然后慢慢慢慢信心成长，信心越来越长大，你就越来越得到这个义。所以说这个义是跟信心整个程度有关系。所以当我们信了神出信的时候，我们得到这个义，这个义借着信心的成长，会得到更完全的成就。所以这叫做本于性也至于性。所以说讲这个神要给我们的义需要这样操练出来。刚刚这句话就讲到说是义人因信得生，再仔细思想什么叫义人因信得生，表示说世上原来是没有义的，可是因为神的这个义，这个福音跟我们说如果信的话就得到这个因信称义，然后借着我们信靠这位神，在生活上就慢慢慢慢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所以一个义人因信得生，表示说我们信心就越来越丰盛成长。 开始因为信主耶稣基督而得了这义，使得生命越来越丰盛，成为更丰盛的生命，而且完成了义。所以这个是这样彰显出来。有次我们教会看到一位小女孩在门口玩，我说：“哎，我说好可爱。”我说：“某某某，我说你小妹妹，你姓什么？”他说：“我姓主耶稣基督。”哇，这个从小孩子，你看他的信心是多么的大。我问他姓什么，他说我姓主耶稣基督。我说：“哎呀，这就让我惭愧，因为他的心中就知道他姓主耶稣基督，是不是？”所以刚刚讲的这个义是完全跟信心有关系的，这个信心是代表着我们生命中间如果要得到生命重要的途径。所以今天我们借着这三节经文，我们来思想一下，到底我们灵命怎么成长，而且让我们要特别要知道这个祷告是跟神祷告，是跟祈求的。因为神说这个福音是把义显出来，福音是神的大能啊，大能的意思是一个大爆炸的能力。你知道我们的悔改，我们的之所以可以信神，靠自己力量达不到的，因为这是一个死里复活的力量，是起死回生的力量，也是从绝望到有希望的力量，人的力量做不到的，是完全靠福音自己的一个大能。英文它是用希腊文，是用这个 dynamite 这个字来形容，表示很爆炸的一个能力，是在你心中是产生一个爆炸的能力，使得我们可以接受这个福音。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哎呀，一个人的信主是神的能力，真的是神的能力，你不进去，你不会知道你的天。最近教会里面有位弟兄的圣洁软弱，他就说话。当时信了神，因为他每天跟神面对的时候，他就想到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的那句话，他就感觉到这福音在他心中，因为他信靠这位神，他每日所走的道路就是靠这个大能，这个福音的大能，使他每天可以站起来。诗篇四十六篇第一篇说：“这位神受的必难受。”你我都需要避难所，不管目前你觉得还不需要依靠，其实我们都需要，有一天需要，甚至于我们觉得不需要依靠的时候，其实神在工作，稍微进行一点是需要，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在需要这位神而避难所。我们常以为避难所是一个逃难的地方，它原来是 shelter，表示你不到他里面可以重新悔改，能够得到安息给出来，这叫避难所。避难所我们常常以为是碰到一些困难可以躲进去，其实避难所让我们进去可以得到他的启示，可以看见他的意象，可以能够慢慢知道这样子是一条路。所以避难所我很多的弟兄只能跟我分享，他常常在最危险的时候，使他觉得不需要避难所的时候。当你觉得不需要的时候，常常是我们的最 weak 的时候。我自己回想我自己的事，当我觉得不需要神的时候，也可能是我最骄傲的时候。当我最骄傲的时候，常常是我看不见边上我需要看见的事情。当我看不见的时候，其实是我最危险的时候，需要回到神的避难所。因为神就好像一个爱我们的 无所不知爱我们的神，他当我们看到在荒野在野兽吼叫之地，他看到危险的时候，他在边上环绕我们，希望可以保护我们，如果我们愿意接受的话，回到他的避难所。因为他神看见危险的地方我们没有看到，就像我们的孩子，你常常会担心他们有些习惯没有改掉，有些确实还不够成熟的地方，父母在边上很着急，孩子很着急，孩子不知道需要避难，父母知道。我可以看很多父母的心是多么的焦虑，就怕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他走上了一个错误的措施。 对圣经多熟悉，你不遵守神的法律法的话，神说你还是得不到这个福分。所以第一，你需要影响；第二，你需要遵守。这位弟兄跟我说，他每天都发现神是他的避难所，不只是身体方面，心思需要，他灵的深处也需要。然后他说，神是他每天的力量。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有力做我们的事情，有力可以去进行我们的计划。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神是借着圣灵把力量刚强起来。这个力量刚强起来，不是我们 muscle 的力量，因为我们不是凭了血气去做，而是可以抵挡任何试探的力量，可以抵挡任何刚刚讲，哎，我们装满了这些东西，你怎么抵挡，让这个事情不会发出来？所以这是力量。他就说了，最可贵的是在他患难之中，真的没有人可以帮助他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他说，了解他心中的需要，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每位都需要随时的帮助。光是这句话，就是神给我的意象，也是一种启示。我们每一天都需要避难所，每天都需要神的力量，每天都需要神给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这个义本身不只是包括了好像公义的表现，也包括了这条是真理。如何在上面行走，本于性之于性啊，原来这是一个过程。一人因性而生，哎呀，我们得到生命，而且要继续不断在上面成长。所以灵命晋升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一个过程。我们不只是光是有了生命，而且要继续不断的成长，要灵命晋升。那因此我们必须要思想一下，难道光是得到生命慢慢的成长，这中间会有那么多的困难吗？会有那么多的需要注意的事情？不是每天好好的读经祷告就可以了？其实圣经里面说要我们忘了标杆之跑，对不对？忘记背后的理想去，意思说我们要生命的往前的成长，就好像逆水行舟，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自己的包袱在里面。你不好好的往前行，忘了标杆之跑的话，你好像在溺水里面，就马上就把你冲得往倒退走。有些弟兄姊妹跟我讲，有时候一不注意，灵修生活就慢慢就衰退了，祷告生活也好像是例行的公事，最后就发现啊，灵命深处就没有那么以前那么甘甜，其实是相当的枯干，我们常念东西，因为发现里面没有浇灌，就没有力量。所以灵命的往前走，虽然说是因本于性也自于性，说一人因性得生，可是这过程中间却是像逆水行舟。所以我们灵命必须要晋升。第二，我们常常是随流失去，所以圣经里面希伯来书提醒我们，我们要珍重所听见的道，免得我们随流失去。我们常常会有些沙尘，边上一不注意就流到边上去，甚至于就迷失了道路，随流失去是不知不觉中。那是因为我们对神的意象、对神的启示，没有很珍重的放在心中，听到可是好像没什么作用，因此我们就随流失去。当你在随流失去的，如果不仔细思想的时候，时间久了，你发现可以擦拭得很远的。这过程中间，就希望神给帮我们引领回来。所以讲到这里，就发现说，哦，灵命的晋升，对于我们在本于性、自于性的这个属神的道路上，是非常重要，而且是必须的。灵命要继续不断的往前走，而且走得更深。因此我们来再读一遍第九节，我们来试想第一步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请。
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基督各样正式上。
这句话我们仔细的品尝一下，其实这句话讲得很简洁，可是里面的内容是非常丰富， 这是一个祷告，表示说你不靠神的力量还真的很难做到这一点，任何人。里面有三个名词，一个是爱心，一个是知识，一个是见识。对，中文看起来看不出来主句在哪里，它其实这个意思说祷告的叫我们的爱心多而又多的意思。可是怎么多而又多呢？是在我们知识和各有见识上。如果再仔细讲一下，就是说他让我们的爱心多而又多，是建筑在知识慢慢的增加，见识慢慢增加。那我们这表面上知道的，要我们来仔细思想，这跟我们每一位都有关系。因为这个是一个宝宝，他祷告里面有什么？我们如果每一个人，每个弟兄姊妹，如果愿意在神的意向启示之下，把知识、见识、爱心都建立起来的话，我们的灵命可以往前进升。要再仔细看这里，知识的长进，我们每天对神的话语要有一个渴慕的心，我们对神的话语愿意去了解神的启示在哪里，神的意向是什么，对我们人前面的引导到底有什么教导，我觉得很重要。我现在养成一个习惯，每天早上有一个灵修的时间，其实也是无意中做出来的。每天早上，因为我现在负责儿童事工，我想想儿童事工，现在觉得哎呀，神真的帮助我。当我被教会里面说哎呀，儿童事工需要帮助，我说安插我，我说哎呀，那我怎么会等儿童呢？对不对？后来祷告，发现神说你就装备儿童的家长了。你教导儿童，你自然也不太懂了，对不对？发现我真的不懂。现在有了孙子之后，发现教孩子真的不太懂了。所以每天很高兴看他每天学了新的东西，对不对？可是我为了帮助儿童的家长们，我就跟维明他就说，我说那我每天就给他们一点灵修的分享。结果我就开始每天的灵修，都是早上的时间。哎呀，没想到感谢神啊！神帮助我好多，我太太知道，可以做见证。每天早上我就很短的把我灵修的可以帮助孩子们的父亲的母亲的就发给大家，他们也有 response。 我发现这些启示啊，尤其是那些话语正是打动了这些父母的心中的需要的时候，他们的阿门声就会响起来，我都可以感受得到。你知道神的启示，神的话语是非常奇妙的。当你愿意跟神祷告，我希望每一位直接跟神要求，跟神去祷告，你发现神的话语就会直接的提供给你。耶利米书有一句话很喜欢的，15章16节，我想你们一定知道的，他是说我得到神的话语就当作食物吃了，就成为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为我是神名下的人。这句话多宝贝啊！我得到神的话语，我想你我都应该有这个心思。知识的成长，神的话语很重要，你每天灵修一段很重要，读读神的话语，哪怕是一小段，反正很好的时候，可是一定要跟神的话语结上关系，因为这是神的意向，是神的启示。得到神的话语，感谢神，这感恩的季节，我们每一位都跟神立个志，每天都有一个灵修时间。得到神话语，就当作食物吃了，这是灵食啊，带进去要消化掉，要变成你生命的粮食，不要摆在头脑里当作知识，那头越来越大会摔跤的，对生命没有好处的。哎，我们常常是，因为我们常常是喜欢念念书、解解经，那很好。所以神是接着话跟你说，呀，知识很重要，要成长。你不要光是读到头脑里，头越来越大，神灵并没有成长，对不对？所以当作食物吃了，要把那些话语变成你生命中愿意顺服的一部分。你听懂我刚刚讲的，你没有意向就不放肆。神若不遵守神的律法，就遵守神律法变为奴仆。你当做食物吃了，就会有福啊！果然，耶利米就讲，得到神的话就当食物吃了，哇，是信心吧？你相信这句话对你有帮助，是 是神提供你的生命的灵粮。所以刚讲本于信，用于信仰，跟信心有关系。所以你从现在开始，如果愿意得到神的话语，你就当作食物吃，是信心的表现，消化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你发现这会变成你心中的欢喜快乐。这欢喜快乐不是你的一种高兴的一种表示，而是你的灵里面的一种欢呼。哇，这句话就是我生命的一个爆炸力。我们刚讲的福音的里面全部是连起来的信息，你发现这些话语到你心中是一个爆炸的能力，是一个生命的更新的能力，是一个让你生命转变扭转的能力。这个的欢喜快乐是心中的欢呼，灵里的欢呼，是一种得到新生命的一种感想，这是不得了的话。因为他发现，灵里面发现，因为他是神名下的人，神的话语对你我都有帮助，因为我们属于他，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你有时候会觉得神的话语怎么会突然临到你，就是你要的，因为你是神名下的人，他知道你需要。同样一句话可能对每一位弟兄姊妹可能不同的感受，感谢神，那他知道了。当你灵里面跟他 react 的时候，你发现神把这一段你所要需要知道的意象的 revelation 启示就清清楚楚的摆在你心中，这个要靠你信心。所以说一个人义人是因信得生，是因为这样子得生。你要把这话语消化，得到里面的精神。本于信，我们的信心原来很小，可是每天借着神的话语，信心就越来越大起来，你就越来越愿意接受神的话，你的知识就真的长进了。所以这里知识不是说投到你的头脑里而已，这个知识是跟神建立的关系。因为你借了神的话语，你就越来越了解神的供应是那么的美好，是一种心灵的爆炸力，让你中间感受到愿意更改，愿意更新。怎么感谢神？在知识上的成长是我们灵命成长的非常重要的。这个知识成长不是光是头脑的知识，而是你跟神认识，心里真的把你生命这些知识消化变成你生命的一种力量，让你心中感受到这个欢呼，心中的欢喜快乐，因为你的心灵被神扭过来，走上一个神喜悦的道路，你一定会喜悦，一定会发现所有的问题啊，真的就变少了。常常我们有些问题，不管是个人的问题、家里的问题、教会的问题，甚至你工作上的问题，你只是为了本身问题的本身解决的时候，我一个形容就是说贴一个绷带，然后我这边也会贴绷带，那边看我贴个绷带。你当我们都有这些问题的，过一阵子全身都是贴了绷带。假设你从神的启示开始着眼进去，你发现里面的问题爆炸力压力来解决的问题，可能十几个二十个绷带你都需要贴了。很多你的不舒服，很多你的这些软弱是因为里面的关系。神说保守你心，因为这个保守你心是一生的功效，都由心发起。所以你很多碰到的问题，你不要以为是外面的问题，是里面造成外面的东西，保守你的心。所以有时候我真的感谢神，没有神的启示，我一辈子下来，我大概每天发现十几个问题，一个月下来就几百个问题。我如果只是光解那个解决那些问题，我看我也没有别的时间做任何事情。可是神的意向、神的启示，让我解决心中的问题。那个问题一解决，外面十几个问题都解决了。不但如此，信心增加，灵命也慢慢增加。所以第一个知识必须要增加。所以这句话很有意思，爱心多而又多是建立在知识和见识上，表示说你知识要增加，见识要增加。可是如果光是知识增加，见识增加，你爱心不增加，神说没有用，它的目的是爱心多而已。所以借了你的知识的长进，借了你的信心，让这些变成食物消化，你生命改变了，你要看你的爱心是不是多而又多。所以这个爱心好像是神这句话灵命成长的一个最终的一个goal，对不对？好，这是 身上，各样的见识上，他特别加了个各样。各样实际上他的意思原意是深度，对神了解的深度叫做各样。意思说你知识有了，你摆在里面，跟你心中产生了 reaction， 所以你的生命被敲醒更新。可是这个是需要去操练的，就越来越有了耐心，越来越理念就变成熟，越来越就变成你的品格。所以这个见识是 depth of insight， 意思说你这个知识增加了，然后你慢慢去让这个了解知识的深度越来越多。这个深度你会发现是各样的深度，你会发现神的话语真的是让你帮助了你认识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真是帮助你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在神的话语成长，也是越来越经历到神。因为有时候神的话语你从来没有经历的话，你并不知道这句话跟你有什么帮助。当你经历过一次，你说啊，哎呀，神的话真的有帮助，很感恩，感恩节，感恩感恩。可是你要继续不断去经历这些话，你发现真的在各种光景，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困难，你发现这个见识越来越深入的时候，发现啊，这句话真的是如此。老实讲，我刚信主的时候，甚至于我很感恩的时候，信主五年到十年的时候，非常感恩的人，觉得哇，信神真好。我现在回想，真的深度还不够。那时候如果碰一些事情临到我身上，我会软弱的，也会跌倒。可是借着见识，你慢慢发现哇，这是唯一的道路之后，你就越来越稳固。可是你还要继续深，不能说哦你就够了。所以他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无穷的，他是特别强调是 depth of insight， 可以越来越深的，日益日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就彼此要勉励的，你知道吗？第一，每天跟神的话语要渴慕，对不对？把这话语当作食物吃了，不要光摆在头脑里，变成你的生命爆炸的力量。你一定可以尝到那爆炸的力量。当你更新的时候，心中的欢喜快乐，你会真是就像唱诗歌一样把它唱出来，赞美这位神。在改变界你真的改变，因为你发现这些话语是一个爆炸的力量，不是你自己可以做到，也不是人的方法可以做到。教导儿女，你发现用这句话一教他就通了，你自己的方法怎么教他都打不通他，而且你自己的方法越教他越反抗。因为罗马书第七章是这样讲，他说你跟他说不要贪心，不可起贪心，讲完以后他的开始贪心就发动。所以说孩子的反抗心是正常的，圣经上是这样讲的。而且你跟他说不要做这不要做那，讲完对他帮助并不大。而且圣经上是说反而有反效果，很让我惊讶，对不对？哎，这句话好像跟孩子讲的，若跟你我自己讲，你看到神说不要做那，你以为这句话对你有帮助吗？不可贪，你觉得有帮助吗？不可以欺骗，不可以作假，你说会有帮助吗？神的话就这么奇妙的。我们只有回到你的心灵深处，跟神直接像面对面的时候，你如果愿意认罪悔改，我觉得话这就是爆炸的力量。要不然的话，我们只是口头上的认罪悔改，到最后你发现这面对面所有的问题只是一个表面上的，就没有用，那就是只是头脑里的一个认识。到了一个认识，其实坏处很大的，你越来越免疫了。下一次来你发现哦，我知道第一次可能还想认罪悔改一下，第二次你觉得呀好了，我已经知道，慢慢慢慢这句话对你来讲根本没有影响力。我记得以前有位姊妹跟我讲，他说以前听神的道很扎心的道，现在听怎么听不进去。我说你好好的在神面前跟神很安静的跟他一个 interaction， 你还是同样可以得到扎心的感觉。只是因为我们的知识，我们的脑袋永远老我，常常因为你好像已经知道了，你就永远都进不去。 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营垒，听过这方面？我们心中有很多的营垒啊，常常对于神的话，如果你只是把它变成知识的话，它变成你的营垒，反而攻不进去。营垒这句话是要靠神的大能力才把它摧毁掉的，还是要靠神的。所以这个见识，你越经历它，你越愿意在这个跟神的话语在遵守它的时候，你慢慢感受到这句话的力量，这叫做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可是光是知识跟见识的增加，你的爱心没有增加，神说还不够。所以刚刚讲的第九节啊，就是我们灵命晋升的三样事情。第一，一定是从知识开始的，因为你要从神的启示开始，没有意象是会放肆的，没有启示是会放肆的，所以一从这个知识开始。可是知识不是放在头脑里，你要当做食物吃。我很喜欢耶利米那句话，当做食物吃下去。你细节说把树吃了，哇，其实你不要吃树啊，要把它言语变成你的神明，因为它是一种非常 dramatic 的形容。所以你细节他真的把树吃了，啪吃下去了，对不对？耶利米他是说他得到神的话语就当作食物吃。你我愿意这样做吗？我今天也是一个我们彼此在问的哈，以后每次灵修得到神的话语，你愿意把神的话语，你就知道凭着信心变成你生命的力量，愿意吗？蛮多人点头了，这个很重要。你如果愿意的话，神的应许是说你这些话语你真的吃进去，爆炸的力量你感受到，你会变成你心中的欢喜跟快乐，非常重要。因为你是他名下的人啊，他的话语不定对我们有帮助的。第二就是你要去经历这回事，你要借着祷告，借着用这些话语，因为神是遵守神的命令的律法的，变为有福。你去遵守的时候，你发现这个见识就越来越广。你发现今天我按照神的话语做，很可能在老我们人的方法那样，好像有点软弱，因为你在等候，很可能你在祷告，很可能你在说，哎，神啊，指明我今天的道路，对不对？很可能从人的角度说，哎呀，好像是蛮消极的，也好像是蛮慢的。最近我们有查小组查经查等候神啊，哇，查了四五次了，发现里面的亮光越来越多。原来等候神就是经历神的一个，以后有机会我跟你们讲，等候神就是经历神里面，你发现等到神的道路，他的指引真的显露时候，你跟着他，跟着从他走，他会跟你讲这条是正路，那条是不对，那是，哇，真美，这是爆炸的力量。假设你不等候，你走在他前面啊，神说，哎呀，那条不对，你猛冲，又走到自己的路线上。所以有人会觉得等候神很消极，其实等候神是积极，是不走错路。可是这是建立在你的知识跟见识上。对吧？你如果不在平常灵修，你哪有等候的基础？没有。你不去平常去经历神，你怎么等候？只是散漫而已。所以说，可这样的话，你的爱心就要还要增加才好。记得哥林多前书的13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他就说，如果我们有各种恩赐，没有爱不算什么，记得吗？意思说你有各种恩赐可以说万人的言语，天使的话语，没有爱就成了想的您的我想的把一样，没有用处，终究会停止，终究也是想想就停止掉，也是大家听到而已，没有什么作用。所以没有爱，就算你有各种恩赐，属灵的恩赐可以造就自己，可以了解到一些奥秘，可是没有爱不算什么。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其实跟这一节 直接起关系的。你就算有知识有见识，没有爱不算什么。所以爱心必须要过来有。然后你再继续念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往下读第二节的时候，但就算你有先知讲道之能，又明白这种话语中间的奥秘，各样知识，甚至你有信心，那我们刚讲的信心是什么？你就当做十五次了，对吧？就算你有全备的信心，可以移山，没有爱，也算不了什么。所以又开始说我们刚讲的，就算你有神的话语，你有见识，甚至有信心，可以全备的信心都可以移山，那就表示说这个信心是很大的，可是没有爱，也算不了什么。所以爱心必须要多一点。然后哥林多前书，所以这些话语我们要慢慢堆积起来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到第三节说，如果你把所有的都周济穷人，甚至以舍己本身为人做好事帮助人，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没有爱，就算你做很多好事，好事的目的不是因为爱为出发点的话，神说没有好处，没有益处，也算不得什么。所以刚刚我们讲的第九节，我们就把它做一个总结：灵命晋升，三样东西都要重要，知识要增加，平常灵修对神的话语、对神的意向都要清楚，没有错。所以我们大家团契主日学这些话语都重要，而且一定要增加。可是不是放在头脑里，让他福音的大门炸在你的心中的深处，产生你的欢喜快乐，产生里面的更新，产生你灵命深处的欢呼。其实那个欢喜快乐是一种欢呼，表示说你被神得着。所以在去经历神的时候，你各样见识越来越增加。感谢神，我们都有，我知道你们每一位日常生活都是按照神的话语去做，这个见识就各样的见识越来越多，你对神的话语就更有信心，知识进来更不是为光是头脑知识。之后爱情必须多而已，这是最重要的。既然有爱弟兄的心，然后爱众人的心，爱神的心当然是第一，彰显出来。所以这个爱的多而又多是建立在知识和各样见识的多而有之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第一段灵命晋升，你看这一节讲的话，靠自己不行，所以是祷告。我说祷告，所以每一位今天等一下我们都做一个祷告，把这个祷告变成每一个人心中的报答力量，从知识、见识、爱心，这是灵命成长的一个core，很重要。我们现在就做祷告吧，愿意的话我们就低个头，我们先把这三个埋在我们的心中，好，我们一起，我们一起来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就说就借着神的话语，使得我们每一位都在神的面前愿意祷告，就让我们的爱心可以多而又多，而且这个爱心是建筑在知识和个人见识上的越来越的丰盛，使得我们爱心更纯正，能够多而又多。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诚心的祷告，因为这每一样事情都不是我们人力可以做到，这是你福音的大爆炸的大能力在我们心中震撼，我们让心灵深处得到我们每一位，使得我们的知识各样见识可以真正的在我们生命中成为我们生命的动力、更新的力量，然后使我们的爱心可以多而又多的成长起来。这就是我们每一位灵命成长晋升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求神帮助，这不是我们人自己可以做到的，乃是爱我们的神，他必然在我们心中动工，因为福音乃是神的大能，目的就是要我们心中可以震撼起来，借着知识，借着见识，让我们爱心多而又多。求神帮助我们，因为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你最知道我们，因为你就是这位神，我们可以安息在你面前，你必定帮助成就你福音的大能。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下面还有两点，请打开第十节。刚才祷告是我们首先把我们基础先定好，我们一起念一下第十节，来。
十节，
当这些慢慢成长，你发现这个都是在进行中的，进行是本于性也，至于性，一人也因性而生，是一个过程。你看，使得我们可以分辨是非。你看，我们原来不会分辨是非的，你以为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就可以分辨？不会，不靠你心中的能力是没办法做出这分别，不只是知道，是你真正做你该做的事情。意思说，当前面我们慢慢增长的时候，才使得我们可以分别是非。如果不成长，我们常常还是立志行善由得我，对不对？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常常做的自己不明白，我们常常要向善的时候，另外一个恶的力在心中挣扎，又把我们弄去。我们经常在里面，如果不是爱心知识见识增长的话，我们永远在人权上面，真是恐慌。所以是不会分辨是非，也只有借着那个成长才能够分辨是非，才能够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日子，你知道今天的成功并不代表主耶稣再完全成功，或者是下个月成功，是一个过程，必须要警醒，继续不断的让人民精神。所以直到基督的日子，让我们要继续不断的谦卑在神面前。对，我今天哇，今天的感受不错，就停止。其实明天的试探可能更重要，所以我们能够分别是非，是神特别给我们恩典。他这边解释说，去喜爱美好的事。你在我们的老我里面装了，刚刚罗马书的第一章所念的，装了那些不义的事情，你怎么会喜欢美好的事？都是喜欢不好的事。我们的老我的本性是如此。我们听到一些gossip 都很高兴的，对不对？都很愿意传来传去的。而且现在有了微信，有了 email 更厉害了，哇，不得了，是不是？所以现在我发现这个我们的试探越来越多。gossip 传起来不得了，很多谎言假的传得很快的，是不是？而且很多假的新闻你都不知道哪个是真的，所以说你要 verify 它。可是你真正的分别是要靠灵里面，要不然的话我们都会动摇的，直到基督日子。所以我们彼此劝勉，我们在这里的讲的信息也是彼此劝勉，我们的主日学也是彼此劝勉，彼此坚固，我们的团契也是彼此扶持，在爱里面大家彼此提醒。因为这分别是非原来不是我们老我心中可以做得到，也不是我们人靠自己可以胜过这些试探的，也不是我们老我本身说啊喜欢的善就去做。罗马书第七章说，我喜欢的善我反而不去做，我喜欢的恶反而去做，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而且我自己做的自己不明白，然后我是那么一个苦的情况。所以第十节表示说，当我们在灵命成长之后，有很多的试验我们必须通过，必须一步步地发现啊，原来分别是非是这样的，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我们人生道路上都是这些事情，对不对？我们还以为年纪大一点会比较容易分辨是非，你们觉得吗？年纪大比较容易分辨？其实我跟你讲，只要有老我在，我们这个心里面的光景，只有靠神的爱、神的知识跟见识在我们心中溜达，你才有抵挡的能力，要不然还是回到老我的境界。所以这个必须要能够分辨是非，分辨是非也是在这个属神的道路上一步步往前走的时候，借着我们的爱心知识跟见识能看见，是一个灵命晋升必须经过的一条道路。我们再来看十一节好吗？十一节最后一节，好，一起来念。哎，请
并靠着
耶稣基督充满的能力之后，叫荣耀归于神，
只要我们愿意像一棵葡萄树的枝子结在葡萄树上，你就发现你在常常在他里面，他也常常在你里面，这位神，因此你就按时结果子，因为你离着他做不了什么。刚刚那里有节 从爱心、从知识、从见识慢慢建立起来，多而又多，然后又经过任何生活上也按照神的心意去分别是非，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这些当你在做的时候，实际上是连于连守基督的，你是接在这个葡萄树上的，就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对不对？就按时就是结果子，树叶不会枯干的，你就发现你就慢慢去接触人的果子，可是靠着这些事情，你靠着他的话语，你靠着他的意象，你靠着他的经历，他所出来的一些生活的经历，你的爱心越来越多，表示说主耶稣基督更大的充满你，因为谁就是爱，所以爱心多而又多。从另外角度看，就是说你越来越得着基督，基督越来越在你里面，现在活着不再是你自己，而是主耶稣基督在你心中活着，所以你的爱心就越来多了。所以这整个信息你发现到最后，当你灵命越来越近身的时候，是建立在你的知识和见识的长进上，使得你的爱心越来越多。这爱心越来越多，就表示主耶稣基督在你心中丰富的活出来。当这样子的时候，日常生活上就可以分别是非，而且做一个诚实不过的人，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啊，真的感恩节我们要感谢了。反正过程中间自然而然就接触人的果子，不是强行的，不是你想接就接的，而是说因为你借着灵命的进程，借着主耶稣基督在你心中活着，越来你的老我越来越小衰微，他越来越兴旺。你看圣经里面多处都讲到这样一个同样的一个事实，最后你可以把荣耀归给这位神。所以灵命进程最后你发现你我都生命都成长，同时这位神得到该得的荣耀，是因为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接触人的果子。所以我想今天这个道不是一个知识，也不是一个经历上的事情，也不是一个好像只是一个分辨某一件事情，而是我们灵命深处每一个人都需要，是必须的，必须灵命是越来越精神，因为这是历史的行走，是这个是本于性也自于性，而且一人必因性得生，使得我们不会随流逝去，在这条正路上大家彼此扶持，一起成长。感谢主，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就以你的话语，我们的话语的中心，我们每一位都愿意在神的面前立志，我们听到你的话语，得到你的话语，就当实物吃，消化应用生活上，这些话语必然成为我们心中的欢喜快乐，因为这是你福音的答案，是你福音在我们心中的深处爆炸，让我们愿意更新，被你改变过来的力量，使得我们得到的欢喜快乐是心灵深处的一种欢呼，因为我们更得到神，神更得到我们，因为你所提供的都是最美好的，因为我们是你名下的人。就求神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借着我们知识和见识上的长进，不停的能使得我们爱心多了一个，也不停的能使得我们能够分别是非，真正行出公义的事，能够自然而然的结出果子来，这是靠主耶稣基督所结仁义的果子，使得我们的父神能够真正得到他该得的荣耀。求神祝福每一位，让每一位都能够灵命晋升，能够达到神让我们得到更有福的一个境界，让我们能够大大的得到主耶稣基督，大大的让神的荣耀完完全全的得着。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